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美国宾州电子圣经团契制作播出的圣经查考节目。今天我们将要学习的是诗篇37篇的第10讲。我们在上一讲谈到神的单单一个简单的声明，这世界要过去，当他说话时，他必将展现出这种大能大力。神所要有就有了，那就是他如何孕育万物。他只是一说话就出现了这个世界，这个宇宙就应运而生，就有了太阳、月亮及星系，而且如此奇妙而巨大的创造。我们甚至从来都不曾触及其表面。当我们调查太空时，它看起来只是不停地运转，运转一直在继续，延伸得更远更远。每一次我们能够更深入地调查时，它就会更加深入。因此同样，在这个世界上，当人们制成显微镜来调查最微小的事物时，它看起来就会更加的放大。他们会看到更加微小的事物，存在我们肉眼无法甚至无法看见的丁点儿大的生命形式。他们像一个自己的世界，一个微观世界，存在于神他所创建的巨大辉煌的宇宙之中。因此他将会说，到了这个创造结束的时间了，然后这个世界就终结了，这个宇宙将会终结，这根本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一些人认为神将会留下这个宇宙，不，对他而言，他算不上什么。对于他来说，这只是一件小事，他只凭一说就创造了。整个创造只是沧海一粟。那就是他如何提及到这个地球及所有的列国。比起无限的神来，他们只是不起眼儿的、很小的创造。我们在启示录21章1节里读到另一处关于这个世界要过去。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那岂不是很深刻吗？这是一个多么威严的阐明啊！这里就是恶者的最终结局，这就是神儿女的荣耀的开始。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神将这个意象或者征兆赐给使徒约翰，然后神感动约翰写下这些事情，将他所看见的记在圣经里。圣经是一个小谕，神是启示录一章一节里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晓谕这个词跟征兆这个词密切相关，这意思是写下话语，正如神感动约翰所写的，这是属天的启示。而且神感动他记录启示录这卷书，而这就是整本圣经如何写成的。在写神赐给他的这些意象时，神在晓谕他看见的这些事情，那就是说这些话并不是这些事情的现实。当我们读圣经时，贯穿整个历史史中，人们读过圣经，他们事实上并没有看见新天新地。 他们并不曾看见这个世界过去。然而，他们读到这些事情，这只是神赐下的一个征兆或神迹，这也是神允许的唯一的征兆或神迹。马太福音12章38节，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他们在哪里可以找到那个神迹？那个神迹就是在圣经这本书里，它被记载在圣经里。因此，神容让并允许指引人们来到圣经面前。如果你想要一个神迹的话，而且你可以读到关于约拿3夜3夜在大鱼的肚腹中，那是一个神迹，指向主耶稣基督在从进入克西马尼园一直到上十字架的那3日3夜期间，忍受神的愤怒。事实上，当他在星期日早上复活的时候，那就是第三天。但是这些事情，这些神迹，在圣经里可以找到。因此，当我们在圣经里读到这个阐明，还有其他任何事情时，这是一个指示牌，这是在表示神必将使之发生。神显示一个异象，并且他感动约翰写下来，为了证明这是一个正确的神迹，这一定会发生。当约拿在大鱼的肚腹里，那是一个神迹，用了数百年的时间，主耶稣基督来到成就了那个神迹。但是，当基督确实3天3夜忍受神的愤怒时，这就成就了。因此，同样，这些话也要成就。圣经在启示录21章2至5节说，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阅读诗篇37章10节。还有片时，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在上几次我们对诗篇37篇的查考中，我们看到，当我们查考第9节时，主表明，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神要在诗篇37篇整篇里继续接着这个主题发挥，他不断地把未得救之人的光景与他的选民的荣耀的前景做对比。他在向我们显明，这就是恶人的结局，这就是他们能预料到的，这就是将会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另一方面，他在第9节经文的结束部分的阐明中告诉我们，他的子民必承受地土。立刻，神在对这一点 做进一步的说明，并在第十节继续讨论万物的结局，还有片时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还有片时恶人要归于无有，在某种程度上，就有关恶人的个别的情形来看，这是真实的。我们可能知道某些人在一段时期总是给他们身边的其他人带来麻烦，并且以邪恶对待他们。有时在一个国家，恶人掌权得势，他们能够给他们本国的人民及邻国带来极大的悲伤。在二战之前的那段时期及二战期间，在德国，希特勒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他是一个恶人，崭露头角，单单的一个人可以带来多么大的苦难啊！多么恐怖的邪恶存在于我们每个人里面。这严重的苦难和恐怖的邪恶，在很大的程度上总是出自我们中的一些人。因此，我们历史上出现过像希特勒的人，而且在一段时期里，他祸害人类，非常邪恶。不过他消灭了，而且现在他销声匿迹已经多年了。但那并不是神在这节经文里所主要谈论的。神整体来看恶人，或者是说在神眼里人类是恶人，由于他们的罪，他们是恶人。在人类的口当中，有一些人借着神的恩典而得救，因此神不把他们算作恶人，因为他们得蒙了救赎，他们的邪恶已经被付上了代价。但是那些没有蒙救赎的人，神看他们为恶人。神看的是人类当中所有恶人的总数，他在告诉我们信徒，鼓励我们，还有片时恶人要归于无有。事实上，神在直截了当地说，今天你也环顾左右，看看你身边，看看人类邪恶的恶贯满盈，他们在世界的每个地方不断地犯罪。然而还有片时恶人要归于无有。当然，当恶人归于无有时，他们的邪恶以及这个世界的邪恶也要归于无有。我们并不渴望恶人死亡，因为那就是渴望亲朋好友以及我们认识的人的死亡。我们不渴望他们受毁灭，但是我们渴望神的道成就，即他一切的话和应许应验。我们确实渴望不再有罪，神开创新天新地，他的国度有公义居在其中，而且绝不会在整个神国领域的任何地方找到一点点的过犯。那是我们所渴望的，那就是我们所切切渴慕殷切期盼的，那就是我们所寻求的，带来善良并且胜过罪恶，这全在乎神。因此我们渴望主的大日，神的子民渴望痛苦和罪恶的苦难永远消失。主在鼓励我们，还有片时恶人要归于无有。今天我们盼望这将会只有片时，很有可能我们目前正处于的审判日将会持续1600天。我们在继续学习这一点，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可能性确实很大，因为针对这一点，圣经讨论的许多事情已经应验并发生了。我们正面临万物的结局， 当然，这是骗食。但是他在诗篇37篇里的这个声明是在3000年前，主所赐下的，那时主感动大卫王写下这篇诗篇。大卫在公元前967年去世，因此自从神说还有片时，恶人要归于无有。由于神的救恩计划及他的末时计划都在他们特定的时节，而一个时节紧随一个时节，时间在继续。最后我们来到3000年后的这个时候。当然，任何持续时间相对来说都是很短的，甚至世界的整个历史才只有13000年多一点儿，那根本算不上很长的时间。那就是为什么神的儿女拥有永生的盼望是如此奇妙的原因，那就是真生命。基督里的生命诚然是生命，但是今世的生命是如此短少短暂，只是转眼之间你就消灭了。圣经在约伯书14章1至2节里说到人生在世的日子，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用这些经文形容今世的日子再恰当不过，这是一段十分短少的时期。我们在诗篇37篇里以某种方式在指示我们，让我们再读一遍诗篇37章10节，还有片时，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当然，恶人的住处就是这个世界，而且神在这里说，恶人要归于无有，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这是在指示我们看毁灭的教训，因为当神在末时打开圣经的时候，揭开封在其上的漆印，向我们显明他的审判的性质后，我们最近才得以学到这一点。由于人的罪，临到人身上的神的审判不会将他们扔在一个叫地狱的火湖里，以至于人将在那里受苦，直到永永远远。那并不是圣经所教导的。我们原来想的是不正确的。我们不知道，事实上这是对经文的错误的理解。我们曾经这样错误地认为，是基于一些经文，并且完全是在表面上读圣经，并没有深深探究整本圣经。而且，基本上数世纪以来，神隐藏了对这个教训的正确理解。我认为，正是神揭开封在这本书圣经上的漆印，并且知识增多的时期，我们学到了这些正确的教训。这根本不是一个巧合，这是神计划在末时显明这些事情的证据。不可能有一个永远诅咒或者永远受苦的地方，因为那是违背神的律法的。圣经在申命记25章1节说，人若有争讼来听审判，审判官要定一人有理，定恶人有罪。在这里我们看到，这跟审判和谴责恶人有关。圣经继续在申命记25章2至3节里说，恶人若该受责打，审判官就要叫他当面伏在地上，按着他的罪照数责打，只可打他40下，不可过数，若过数便是轻贱你的弟兄了。在这里， 神立下一条按着他的罪照数责打的律法，刑罚一个受到审判和被定为有罪的罪人不可超过40下。这跟因人类的罪而临到人类身上的神的最后的审判有关。事实上，我们在路加福音12章里最后的审判的上下文里读到，路加福音12章45至48节，那仆人若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并且吃喝醉酒。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地处置他，或作把他腰斩了，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当我们把这跟《申命记》25章对比，我们就可以明白，没有一个人可以受责打超过40下。因为根据神的律法，刑罚有一个限度，而且神亲自使自己伏在律法之下，他绝不会违反他自己的命令，神绝不会在一个叫地狱的地方没完没了地责打某个人，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不应该搞错，那正是地狱的教训所教导的。他教导恶人永恒的受苦和永恒的受刑。现在，圣经确实在教导恶人永恒的刑罚，但是那个永恒的刑罚是一个永恒的毁灭，罪人的终结。在那里，他们停止存在，直到永永远远。就其本身而言，这是一个永恒的刑罚。可是有人竟提出荒谬的想法，记载他们受到从愤怒的神而来的无尽责打。当一位发烈怒的神无尽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责打他们时，那些人并且知道并神志清醒，且想一想，这种可怕的处境将维持1000年吗？不，将会是1000年的10倍，并且甚至那仍然不是永恒。然而对于每个未得救的男人、女人、孩子，永恒的刑罚却是一直继续下去，没有止境，直到永永远远。那是跟神的律法相违背的，必须有一个设置的限度，这是按照圣经的正义，即人受责打不可过数。在《申命记》25章里的被翻译为责打的这个希伯来词，即在《路加福音》12章里被翻译为另一个责打的希腊词，也被翻译为灾。圣经在《申命记》28章58至59节说，这书上所写律法的一切话，是叫你敬畏耶和华你神可畏的名。你若不谨守遵行，耶和华就必将其灾，就是至大至长的灾，至重至久的灾，加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因此，这责打就是这些灾。是的，然而在人看来，审判日是一段相对来说较长的一段时期，因为神于1988年5月21日开始审判临到众教会，开始了审判过程。现在，他在继续施行审判。 因为自从2011年5月21日以来，我们进入了对所有未得救之人世界范围的审判，而且很可能这将持续4年零4个月，那将会是一个较长时期的审判日。但是审判并不是无止境的，那是不可能的。在路加福音12章里被翻译为责打的这个希腊词，跟在启示录这卷书22章里被翻译为灾祸的这个希腊词是同一个词。在启示录22章那里说，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或删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灾祸这个词跟责打这个词都是由同一个希腊词翻译而来，那个词跟正施行在罪人身上并给予罪人的神的愤怒有关，罪人受责打跟神的刑罚有关。神在申命记25章3节里又一次说，只可打他40下，不可过数，那就是对刑罚的限度。明白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看到诗篇37篇的真实的教训是什么。而且圣经真实的教训是还有片时，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让我们翻到圣经其他部分里的其他经文来看这些语言中的一些内容。让我们从约伯记这卷书开始，我们要看几节经文，因为约伯在这个领域里有许多话要说。圣经在约伯记7章9至10节说，云彩消散而过，照样人下阴间也不再上来，他不再回自己的家，故土也不再认识他。而且圣经在约伯记8章22节里说，恨恶你的要披戴惭愧，恶人的帐篷必归于无有。在约伯记20章4至9节里还有一段经文，你岂不知恒古以来，自从人生在地，恶人夸胜是暂时的，不尽前人的喜乐，不过转眼之间吗？他的尊荣虽达到天上，头虽顶到云中，他终必灭亡，像自己的粪一样。素来见他的人要说，他在哪里呢？必飞去如梦，不再寻见，速被赶去如夜间的异象，亲眼见过他的必不再见他，他的本处也再见不着他。你看到神在说什么呢？人的生命终必灭亡，就像一场梦。当你次日从梦中醒来时，努力要抓住他，把他带到胸前，你必将不能。为什么不能？他已经消失了。梦没有实质，它只是在你睡着时大脑中的一个印象。然后你一觉醒来，哧溜一下，他就消失了。他永远消失了。你不可能抓住他。神在说，这描述了身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类。今天人类还在这里，当然这是十分真实的，你可以摸到的事情，并可以摸到其他人，他们还活着。事实上他们确实存在，但是必将有一个时候，那就是这个世界的末日将会来到，毁灭的日子最终会临到这里。然后神将毁灭这个世界，甚至连对这个世界的追想都除去了。 但是，如果你可以追想他，如果你可以细查他的住处，如果你可以回想从前，你绝不能再发现他。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都消灭了，连这个宇宙也消灭了。所有人必将消灭，除了那些神拯救了的并改变了的人们。但是曾经生活过又死去的一切未得救的人们，并且他们在他们一生中曾行的一切的事情，必将永远被除去、消灭并被遗忘。你不能抓住他，他们将要被毁灭，全然毁灭。那正是灭亡这个词的意思，这也是剪除这个词的意思，它要走向灭亡和毁灭。这些经文本身就是毁灭的教训的强有力的证据。当然，在圣经里还有更多的经节，有很多很多的经文。圣经在以西结书28:17-19里，这里神在论到人类时说：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各国民众凡认识你的，必为你惊奇。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属世的文豪莎士比亚曾说过：生还是死，这是个问题。事实上，神回答了那个问题，他的那些选民必将存活，他们必将继续存在，在他眼里永远活着，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永远得救。那些不是他的选民，并且仍然停留在他们的罪恶里的人们，神从来没有将他的宝血和他的救赎的工作运用在他们身上，因此他们必须负责，并且向因他们一切的过犯向神交账。神的律法定他们有罪，罪的工价乃是死，死就是罪人永远的毁灭，这就是死，并且停止存在。神必将给他们带来那个结局。圣经在以西结书28:19里说：不再存留于世，绝不会再有罪人存在了，罪人绝不会再有意识存在了，甚至是他们的遗体也绝不会再存在了。神也必将毁灭他们，必将会全然除灭那些人，使他们不复存在。神必将处理这件事情，我们不知道他将怎样行所有这些事，他需要做的一切就是说话，就能成就这些种种的事情。我们在诗篇里发现更多的经文描述毁灭，让我们翻到诗篇103:14-16，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而且圣经在诗篇104:35说：愿罪人从世上消失，愿恶人归于无有， 我的心哪，要称颂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原文作哈利路亚。当我们看到这节经文时，我们开始明白，是的，这有道理。神规定了一条律法，即不可没有限度的惩罚人，责打必须得有一个数字，必须为神的愤怒惩罚人类设一个限制。可是答案是什么？这怎么可能有答案呢？倘若圣经没有提供答案，我们那就不会知道最后的审判是什么。然而，每当我们探索圣经的时候，在神说到恶人归于无有的所有经文里，我们都能看到，圣经从始至终都使用了灭亡这个词，以及描述罪人的毁灭和彻底的结局的语言。在我们返回到诗篇37篇前，让我们再翻到一处经文，这是在以赛亚书51章。我认为我们曾在上一次看过这节经文，但是这是一节十分重要的经文，因为我们多次看到神提到的不仅仅是罪人要归于无有，而且他的原处也要归于无有，而且他将这两者联系在一起。罪人的原处就是这个地球。圣经在以赛亚书51章6节里说，你们要向天举目，观看下地，因为天必像烟云消散，地必如衣服渐渐旧了，其上的居民也要如此死亡，如此死亡，或作像萌虫死亡。在那里，我们就找到了答案。所要发生在地上的，必将发生在罪人身上，他们必将死亡，其上的居民也要如此死亡，这个地的毁灭也必将是罪人的毁灭。这个地如何被毁灭？彼得后书3章10节告诉我们，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我们不应该忽视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个短语，因为神在哥林多前书3章里告诉我们，那日子那时，所有在主耶稣这个根基上建造的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将会被试验，并且那日子必将它表明出来，因为必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但是神在哥林多前书3章15节说，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工程是指人，这是分享福音的工程。当人们做出反应，他们就是我们在主里的工程，而且显露出是草木禾秸的任何工程将要被烧尽。哥林多前书9章证实了关于工程这个词，这是真实的。圣经在哥林多前书9章1节说，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功吗？保罗正在给哥林多人写信，他在说，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功吗？在他们中间，保罗在福音里忙碌，并且他们做出反应，一些人成为金 银和宝石，一些人则并没有成为金银和宝石，他们是草木和秸，他们必将被烧。而且那正是彼得后书三章十节所说的，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那意思就是罪人。而且在这里映入我们眼帘的，尤其是那些听过福音然而却从来没有得救的人们。是的，那些滞留在教会世界里的人们几乎有20亿人，而且是的，在众教会之外的个人听过福音并做出反应。然而当神看上去迟延的时候，那些曾在福音里劳苦的人们翻脸，并开始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并且在神在审判日期间，在大灾难过后的这些日子里，设置好的试验中失败，他们也表明他们自己是草木和秸，这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他们要被烧尽了。当然，对于罪人来说，那是一个噩耗，坏消息。喜讯，好消息，不是一个永恒的受苦。他们不会醒着，知道并有意识的永恒受苦。让我们返回到诗篇37篇，前进到下一节经文。诗篇37章11节，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再次我们首先看看对于神的儿女来说这个奇妙的喜讯或佳音。返回到第9节，圣经说，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然后神转变到对罪人来说的噩耗上，还有片时，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然后再次返回到喜讯上，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我们知道我们是迟钝的学习者，并且我们也十分健忘，但是圣经在彼得后书里告诉我们，向我们提醒这些事情很必要。尽管你们知道，当然我们知道，早在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学到了这一点。神的最后计划是剪除恶人并毁灭他们。我们知道最后神的儿女前程似锦，他们要承受地土，我们知道这些事情。但是然而神想要提醒我们，我们的注意力持续时间很短，且看看神在如何从一节经文到下一节经文努力提醒我们这同一件事情。他在额外的强调，是的，他在教导我们一些新的细节，但是重点仍然在那里，必将有一个新天和新地。我们需要听到这个消息并要记住，作为第一要务要记住，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但是在我们重新回到对承受地土的讨论上来之前，让我们想一想这里被翻译为谦卑人的这个希伯来词。我们发现这个词以几种不同的方式来翻译，而且译者使用几个不同的英文单词来翻译同一个希伯来词，那将会帮助我们理解谦卑人是什么意思。你知道，我们现代的世界表现出骄傲，人类为他的技术成就及曾带给我们如此之多的舒服，比如电脑、电视、收音机及各种各样的事情的现代进步感到骄傲。 有时我们今天拥有的所有这些事情可以以一种好的方式利用起来，可是这却倾向于使人妄自尊大，使他自命不凡。人类认为骄傲是一个褒义词，因此今天人们往往会直接告诉你，他们为他们是谁而感到骄傲，他们为他们的工作感到骄傲，他们为他们的成就感到骄傲，他们为他们的家庭感到骄傲。在世人的词汇里，骄傲是一个很好的褒义词。而在另一方面，谦卑人或温顺的这个词，在世人的词汇里却倾向于一个贬义词。那个家伙很温顺，他总是让任人践踏，他简直太温顺了，他需要更多的是他的性格锋芒毕露。在世人的词汇里，那总是一个谦卑的人，这个词一点儿也没有好的含义，我们不应该为此感到奇怪。撒旦活动非常活跃，企图利用每一次机会来改变神的话语的用词，并且撒旦企图使圣经所教导的事情看上去是错的，或者你根本不想与之有关的一些事情。与之同时，却使圣经诅咒的事情看上去是正确的，以及一些好的事情。谦卑的这个词就倾向于归入那个类别，这个词稍微有一点负面含义。如果有人将某人描述为一个谦卑的人，或者一个温顺的女人，那位男士就会觉得男子气概受到了侮辱，或者那位女士就会觉得他在任人践踏。那就是世人的定义。当我们学习圣经的时候，我们不关心他们怎么定义，我们只想圣经，我们只想知道神对这词的定义，而神并没有以负面的含义使用谦卑这个词。用你的斯特朗圣经索引字典来搜索这个词，你会发现神就骄傲而言一点儿都没有什么好说的。骄傲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那是人的顽症。他在骄傲里抬高他自己超过神，他认为他不再非得听从神、服从神、遵守神的命令，他不必非得听从神的话，或者谦卑下来顺服神所说的。不，他比神知道的更多。人总会绘制出他自己的路线，以他自己的方式来行事，这就是人的本性。神对人的骄傲一点儿都没有什么好说的，他知道罪人的骄傲的心，一颗实心坏到极处。人骄傲的心倾向于抬高自己，任何高傲的人，神必使他降卑。主说，唯有谦卑的人，他必扶持。谦卑这个词，跟那个意思有关。在诗篇九篇里，可以发现谦卑这个词使用了几次。首先，圣经在诗篇九章十二节说，因为那追讨流人血之罪的，他纪念受屈的人，不忘记困苦人的哀求。在我们这节经文里被翻译为谦卑的这个希伯来词，在这里被翻译为困苦，英文为谦卑。神经常提到谦卑人。圣经在彼得前书五章里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在同一章诗篇里稍往前读去，圣经在诗篇九章十七、十八节里说，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都必归到阴间，穷乏人必 必不永久被忘，困苦人的指望必不永远落空。在这里，困苦人这个单词是由同一个希伯来词翻译而来，困苦人的指望必不永远落空。我们的指望是什么？那就是神将毁灭这个世界，并重新创造一个新天新地，配备上新的复活的身体，在极乐中与主耶稣基督永生神同住，直到永永远远。而恶人的指望必灭亡，不论他们指望什么。圣经在箴言三章三十四节里说，他讥诮那些好讥诮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谦卑的人这个词也是由同一个希伯来词翻译而来。如果你查找这个词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词是斯特朗圣经索引编号6035。这个词总是一种正面的方式使用。神赐恩给谦卑的人，困苦人的指望必不永远落空。他不忘记困苦人的哀求。在神眼里，一个人被视为谦卑人，这是一件好事。圣经提到什么人被视为谦卑人？我们在旧约里发现，摩西是谦卑人。我们发现，神在民数记12章3节里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摩西为人极其谦和，且想想其他那些词，困苦人、谦卑人、谦和，这就是摩西的品性，这就是神放在他里面灵魂的类型，一个十分谦和的灵。那个描述也适用于主耶稣基督，因为圣经在马太福音11章29节里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在这里，耶稣说他自己，他心里柔和谦卑，这就是神赐给他的选民的那种类型的心，一个忧伤和痛悔的合他心意的心。这个心是以他自己的心为心的，因为神在腓立比书2章5节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记得那就是神所说到大卫的，他是一个合他心意的人，这是因为这就是神放置在得救了的那些选民里面的基督的灵，那个灵是柔和谦卑，这个心只在神的意志前破碎忧伤。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个忧伤和痛悔的心，这个心在神面前痛悔忧伤，并且服从他，这个心绝不会在高傲中抬高自己抵挡神，正如人属血气的实心那样所惯行的。顺便说一下，这就是主在彼得前书3章里这个对写给妇人的美妙的经文里所提到的心。彼得前书3章1-4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 注意在这里，这是在指基督，他是心里柔和谦卑，因为他的灵被放在神的儿女里面。这并不是一个侮辱，这并不是在批评妇人。事实上，摩西也有一个温柔安静的灵，每一位神的儿女都有一个温柔安静的灵。如果我们有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他自己心里柔和谦卑，那也正是他赐给我们的那种类型的心，那就是他放置在我们里面的新的心的性质。因此，如果任何一位妇人或男士被说成是柔和谦卑的话，那是一件好事。如果有人描述你并说他是那种温柔安静的人，那么就要喜乐，因为这正是神关于那个新的心的性质和所做的描述。这是一个温柔安静的心或灵。当然，我们知道谦卑、温柔及安静跟与神的话语、神的命令不容篡夺的神的话语的权威、圣经的正确的关系有关。神的儿女绝不是一个门口的地垫，任人践踏。我们发表意见，跟人们分享这些事情，但是我们不要内心高傲，我们要有主耶稣基督拥有的这个心。那个心是神赐给他的子民的。下一次我们将会继续诗篇37篇的学习，我们将会查考我们要承受的这地，我们将会更加仔细地查考承受这个词，我们也将会看诗篇37章11节末尾的这个奇妙的声明。神在那里说道，真信徒，他们以丰盛的平安为乐。当我们下次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将会继续查考这些事情。愿神祝福你。今天的节目诗篇37篇查考就学习到这里，下一次我们在空中相聚的时候，我们将会继续查考这篇奇妙的诗篇。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收听更多的学习，请访问我们的网页www.ebiblefellowship.com。 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愿神完美的旨意成就。